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即将实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专业人士为大家做出详细解读。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西南到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6到1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5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在去年呢10月8号是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公告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4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正式施行，这也就标志着文明养犬走上了法治历程。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呢，其实共分为6章47条，包括总则、免疫和登记、养犬行为规范、留检和经营、法律责任和负责。条例从群众关注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入手，对养犬管理工作的体系和相关的部门职责分工、重点以及行使行政处罚权、特殊情形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逐一的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那在条例实施之后，有哪些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养犬人士又该注意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汪洋警官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解疑答惑。汪警官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汪警官，明天呢就是咱们的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的日子了。我也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公安机关也正在全市的范围当中啊，来开展犬只的普查登记的集中行动。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要求养犬人主动的来登记犬只，是不是？
是的，是这样的。
啊，能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好的。连云港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呢，本市实行养犬登记制度，养犬人呢应当自取得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之日起10日内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养犬登记。重点管理区内个人养犬的呢，每户限养一只。条例实行前已经饲养的超过限养数量的准养犬只呢，养犬人在条例施行前已经办理登记的可以继续饲养。为了方便服务群众呢，公安机关在2025年3月20日至5月1日期间呢，我们组织开展了犬只普查登记集中行动。同时呢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确认了62家动物诊疗机构，设置了犬类免疫登记一站式服务点。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汪洋警官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共同关注即将从4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实施的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汪警官，您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哈，现在就是条例规定了，如果说是在我市的话，实行的叫养犬的登记制度，而且也提到了，如果说家里想要养犬的话，应当从取得犬只他在狂犬病免疫证明之日起10天以内来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养犬的登记。那这个犬只的防疫，我们又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是这样，犬只的防疫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规定呢，我们还有条例呢，我们明确了这个我市实行养犬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制度。公安机关呢只对已经免疫的准养犬只进行登记发牌。养犬人呢应当按照规定对所养的犬只注射狂犬疫苗，定期检疫。养犬人发现饲养的犬只感染或疑似感染狂犬病的呢，应当立即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并向所在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协助有关部门和机构依法进行处置。
说到了这个，不管是主动登记犬只哈，还是要做好犬只的防疫的工作，其中呢，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养犬的登记，对不对？
是的。
对，那这个养犬登记，很多老百姓呢，就是可能工作啊，或者说有时间的限制啊，他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比方说在线下去办理。那我们现在办理的途径有哪些呢？有没有线上办理的这种方式呢？
有的，有的。为了方便群众呢，我们开通了很多的渠道。这个养犬登记呢，网上可以微信搜索“港城汪威”小程序，或者呢，通过我的连云港苏福办 APP 养犬登记栏目呢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下的这个犬类免疫登记一站式服务点进行办理。登记方法呢和一站式服务点的名单呢，可以关注连云港警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线下的警方公告进行查询。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是提供了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方式的。
对的，对的，
对吧？如果说大家能够在线上来办理的话呢，也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个人养犬的话，比方说他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另外呢，如果说他办理登记的时候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如果说比方说线上登记，他是不是也要网上来提交这样的相关的材料呢？
是的，这个连云港养犬管理条例呢就明确的规定，个人养犬呢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比如有本市的户口或者本市的居住证，有固定住所并独户居住，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3年内无犬只被没收或者被吊销养犬登记证的处罚记录。个人申请养犬登记呢，应当提供下列材料，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或者居住证等合法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动产权权属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等固定住所的合法证明材料，以及这个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犬只近期的正面侧面照片等等。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个人养犬呢实际上是需要满足4个条件的。那我的理解，这4个条件是必须同时要具备才可以，而不是说只具备其中的几项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
对的，必须要同时满足。
同时要满足，要么就是首先要有本市户籍，如果是你没有本市户籍就得有本市的居住证，
对
吧？
对。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固定的住所，而且是独户来居住的。
是的。
看来就是如果说大家合租在一起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
对，像集体户就不可以办理。
就不可以办理哈。再一个呢，就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还有呢就是3年内没有犬只被没收或者被吊销养犬登记证的处罚的记录。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汪洋警官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即将从明天开始正式实施的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刚才呢，汪警官跟我们介绍到了，就是养犬的这个人士啊，他怎么来给自己的爱犬办理登记的手续，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另外就办理的过程当中，哎，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同时呢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哎，汪警官，可能还有的朋友会非常的关心，那我做这个登记它是需要收费的吗？
养犬人首次进行养犬登记呢，发放犬类登记证和犬只电子识别牌呢，均是不收费的。因为自身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这个犬只电子识别牌遗失或者损坏的呢，由养犬人前往一站式服务点呢，自费进行购买。
啊，也就是说，首次登记发放的这个电子识别牌是不收费的。如果说后期遗失或者补办的话，可能是要自费来购买的，对吧？
对，是这样。
啊，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人就想来了解一下，那我这个比方说我这次给我们家的爱犬办理了这个养犬的登记，它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不需要之后再办理了，它有没有有效期？
是有的。我们的养犬登记的有效期呢，是根据犬只狂犬病免疫的有效期来确定的。犬只狂犬病免疫的有效期呢，通常为一年。在这个有效期届满前呢，养犬人应当再次为这个犬只进行狂犬病疫苗的接种，凭有效的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呢办理延续登记。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啊，王警官，就是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介绍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办理犬只登记的时候，它是需要提供一个就是犬只的狂犬病的免疫证明的。实际上这个免疫证明就是一般的就是像免疫针大概只有一年的有效期，对吧？
对的，对的。
狂犬病的疫苗大概有效期就是一年，也就是说你在给你的爱犬注射了狂犬病疫苗之后，你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养犬登记。但是如果说届满的话，需要再去接种这个狂犬疫苗。
是的，因为狂犬疫苗的这个保护期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的时间。啊，其实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进入了一个强制免疫的这样一个周期，对吧？
对的，对的。
可能有一些市民呢，他会有这样的误解，他觉得这个自己家的爱犬啊，可能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是应该定期来注射疫苗的。但是他长成了成年犬之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家庭或者说有一些养犬人，他就觉得这个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期，好像不需要每年来注射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读，对不对？
是的，这个狂犬病免疫保护期这个时间呢，是由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根据那个疫苗的状况来确定的。这个一般的疫苗的保护期就是一年，
只有一年的时间哈。还有一点我想来咨询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养犬人士呢，他过去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爱犬啊，比方说他的信息备案过，那现在就这次哎，还要不要重新来备案或者说重新来登记呢？
需要的。因为根据这个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规定呢，我们公安机关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养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而且犬类登记呢纳入了行政许可事项，养犬人呢需要通过信息系统重新办理养犬登记手续，申领犬类登记证。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重新来做登记的，对吧？
对的，以往的登记呢是依据的是连云港市城区养犬管理办法，没有这个通过系统。
就是说但这次我们即将要实行的是我们连云港市的养犬管理条例。
对，
所以说
条例有明文的规定。
有明文规定，一定要 重新的登记之后录入到养犬管理信息系统当中才可以，对吧？哈，
是的。
我知道其实这次的条例实施了之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把这个养犬它分成了重点的管理区域和一般的管理区域，对不对？
是的。
啊，是不是市区的主城区绝大部分的基本上都属于重点管理区域呢？
这个重点管理区呢，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目前的重点管理区呢仍然是按照关于确定连云港市城区禁养犬品种及禁养区范围的通告，也就是廉政发2019/56号文的规定，以及呢各个县级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来进行执行的。条例实行后呢，重点管理区的范围将由市县人民政府呢根据城镇建设发展、人口居住密度等情况呢，我们进行重新的调整并且向社会公布。
那另外就是，是不是在一些养犬的重点管理区域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些就是犬类的品种也属于禁养的这个范围呢？
是的，比如说很多的烈性犬，这个我们就是在重点管理区是实施禁养的。它这个品种的目录呢，是由市公安机关会同这个市农业农村部门共同进行确定，并向社会公布。这个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哈，我们也会这个根据这个实施的情况呢，适时的进行调整。
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这次是养犬有重点的管理区域，再一个呢，就是在重点管理区域当中还有一些禁养的犬的品种，对吧？哈，
对的。
啊，那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查询到，就是哪些属于养犬的重点管理区域和这个禁养的这个犬的品种呢？
这个查询呢，因为这个市政府的这个通告呢是公开的，网上都可以查询。并且呢近期我们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以对这个禁养区禁养犬的品种和管理区的范围呢，我们也进行了宣传。
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线下有一些宣传的活动，包括可能在我们连云港警方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当中可能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推送，对吧？
都有的。
啊，让大家可以详细的来做出了解。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85451744、85461350、85451744。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汪洋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重点关注即将从明天正式开始实施的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方面的详细内容。汪警官，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条例当中呢，对养犬是有重点管理区域的，而且我也了解到，就是这个重点管理区域当中，这个一户它只能养一只犬只，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啊，那怎么来理解，就是在这个重点管理区我们一户只能养一犬呢？
是这样哈，我们是以这个实际的养犬地址为基础，该地址的家庭户内呢只能养一只犬。 养犬人呢非房产所有人，但与房产所有人为同户居住的夫妻、父母、子女的，也可以办理这个养犬登记的手续，但是呢，仍然受一户一犬规定的限制。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哈？比方说，这个家庭住址当中呢，住了一家三口，其中这个孩子呢，也是已经成年了，工作了，但是呢，可能还没有结婚哈，住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呢不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但是他可以为自己的爱犬来办理养犬登记吗？
可以的，
可以的啊，因为他在一个户口上，
是的，是的
啊，在一个户口上，而且是跟这个房产所有人属于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对吧？
对的
啊，他就可以来办理。但是作为他们这个家庭而言，是只能够养一只的
啊，对对对
啊，对吧？如果说比方说孩子啊已经登记了，那父母可能就不能够再登记了，对吧？
对
啊，一户反正只能够有一个犬只，
对的
啊啊，一只犬只啊。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条例呢，它是从4月1号，也就是明天才开始正式实施的。现在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家已经养了两只了，哎，甚至养了两三只这个爱犬了。那我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
这个当时在这个条例的立法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条例规定呢，就在条例实施前已经饲养的超过现养数量的准养犬只呢，本人自条例实行前已经办理登记的，仍然可以继续饲养。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晚上的24点之前，他
登记过了
啊，登记过了就办理了养犬的登记，已经为他就是家里的这个两只犬也罢，或者三只犬也罢，已经全部办理过登记的。他是还可以继续来饲养的。
是的，是可以继续饲养。
可以继续饲养。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哎，就是比方说有的人他今天没有来得及登记，但是家里呢确实有多只犬，他4月1号以后才办理登记，这个就不符合继续饲养的条件了，对吧？
对。
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种种原因不想这个继续养犬，或者是不能继续养犬的呢，或者放弃饲养犬只的呢，可以自行将犬只转让给符合养犬条件的个人或单位进行饲养，并且呢办理养犬登记变更的手续，也可以呢联系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呢协助将犬只送到犬只收容机构进行收容。
啊，就是说要么你就可以把它送给其他的人来养，
对
啊，由别人来办理这个养犬的登记，要么你就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然后把犬只送到收容机构，
是的，
就可以了，对吧？
对的。
汪警官是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家里这个狗狗哈，它这个我是在重点区域当中的，我之前的时候也给我的狗狗办理了这个养犬的登记，但是4月1号以后，我们家的这个狗狗生了小狗了，就是繁殖了幼犬了，那这个不是，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呢，根据条例有明文的规定哈，重点管理区内呢，准养犬只繁殖幼犬的，养犬人呢，应当自这个幼犬出生之日起90天内，将超过现养数量的犬只呢，自行的妥善处置，或者送交犬只留检机构。
也就是说，即便你们家的大狗狗生了这个小狗狗，就是或者生了幼犬，也要把它处置，最终其实也是要符合一户一犬的这个规定的，
对
吧？啊，好的。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哈，汪警官，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条例当中啊，它对养犬行为其实是进行了规范的，也就是说，它要求，比方说你要什么时候来给你的犬只做狂犬病的免疫，哎，什么时候要办理什么样的登记，哎，这个您能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好的，这个条例呢对那个养犬的行为呢提出了明确的规范，主要是几点哈，一个是养犬人呢应当及时携犬只到具有相关资质的动物诊疗机构或者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组织呢接种这个狂犬疫苗，并取得狂犬病免疫证明，就是免疫。 养犬人呢，应当自取得这个名义证明之日起十日内呢，向公安机关呢申请办理养犬的登记。养犬人登记的养犬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变更登记。这个是登记。养犬犬只死亡、丢失、无法找回的或者放弃饲养的呢，养犬人应当自相关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告知公安机关，申请办理这个注销登记。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养犬登记，因为养犬登记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养犬人来提供这个接种狂犬病疫苗的证明的，对吧？哈，
对，
也就是说注射狂犬病疫苗，再一个就是办理养犬的登记，怎么来办理，再一个就是变更这个养犬的登记，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发生了一些特殊原因，死亡啊、丢失啊等等，那如何来注销？
对
啊，基本上就是整个从你登记开始，一直到你最后的注销，其实在这个条例当中都是有明确规范的。
是的。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汪警官，我还要问一下哈，就是这次条例当中呢，其实对养犬人他的登记包括变更注销都是有了明确的规定，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非养犬的人士，就其他的不养犬的这个人士来说，他可能更关心就是你对这个养犬的人有没有这个约束，或者说你是怎么管理的，这个条例当中有规定吗？
有的。连云港养犬管理条例呢，这个规定了对这个养犬人遛犬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呢，遛犬时应当为犬只佩戴犬牌，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为犬只束两米以内的束犬链或者束犬绳全程的牵领或者怀抱，装入犬袋、犬笼等等。遇到行人呢、车辆提前呢收紧这个束犬链，并主动避让。进入公共楼道、电梯以及其他人员密集的场所，应当避开那个出行高峰时间，并采取收紧束犬链，为犬只戴嘴套、怀抱、装入犬笼、犬袋等安全的防范措施，及时的清理的犬只的粪便等排泄物。条例呢，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呢，推出了有力的举措。条例规定，犬只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至医疗机构诊治，配合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受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的呢，应当立即告知受害人的监护人或者家属。受害人或者第三人对造成伤害有过错的呢，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其实也就从两个方面对他来约束。第一个就是之前，就是你在比方说你出去在遛犬的时候，你要做好哪些工作？比方说要带这个犬牌，其实就是带好他自己的身份证嘛。
对， 对， 对，
是不是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对吧？就是带好爱犬的，要给他带好自己的身份证，要证明他是有合法手续的啊。再一个就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路上的时候呢，自己家的这个小狗狗呢是自己家的小朋友牵着的，这是不可以的了。
不可以。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了啊。然后包括就其他进入公共场所等等这些。万一如果要是发生了意外情况的话，其实这个条例对于约束或者说对于养犬人的这个善后的这个行为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了，对吧？
对的。
就应该如何来进行紧急的处置。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些规定呢，就是对这些就是行为呢都是提出了约束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万一有人不遵守或者说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惩处的措施呢？
有的。我们条例新出台的养犬管理条例呢，对这个违规养犬或者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呢都设定了处罚的这个条款。养犬人呢未按照规定为犬只接种狂犬疫苗的呢，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未办理登记的呢， 由公安机关责令养犬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呢，对单位就是养犬单位啊，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呢，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督促养犬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呢办理登记，逾期仍不登记的呢，就没收犬只。重点管理区呢，饲养烈性犬的，由公安机关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在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携犬外出未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排泄物的呢，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感谢大家随时来参与，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汪洋警官，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有关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同时呢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解答。汪警官，您刚才给我们提到了啊，就是我们整个条例当中它对于养犬人的行为如何来进行约束，如果说他们就是有违反这些条例规定的行为，那如何来进行处罚。那其实呢，作为我们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或者说职能部门，如何来为我们这些养犬人能够提供一些更加便利的服务，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更加方便他们，就是比方说办理这个养犬登记啊，或者说犬只免疫的一些便民的一些措施呢？
有的。我们市的公安机关呢和农业农村部门呢，这个将为养犬登记、犬只免疫等呢提供这个便民的服务。向社会公布养犬登记办理地点、狂犬病免疫接种点，逐步实现呢在同一场所办理这个养犬登记和实施狂犬病免疫接种等业务。与此同时呢，市公安机关呢还将建立全市统一的养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为养犬人办理养犬登记、延续、变更、注销等提供便利。
据我了解的话，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市应该是有62家，就是可以一站式办理这个登记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这个服务的网点，对不对？
是的，这个是我们公安机关与农业农村部门共同确认的一共62家这个一站式服务点，就是同时可以办理免疫登记、免疫和登记
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选择了这62家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你可以直接在便民服务点来给自己的爱犬做好这个狂犬病的免疫的工作，随后就可以给他办理登记了。
对的，
对吧？其实也是更方便这个老百姓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
啊。是的，是的
啊，随时来进行办理啊。这62家当中的，目前海珠区的话是有31家，其他的话呢分布在其他的各个县区。大家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其实呢，养犬工作啊，就是看似呢好像是只跟养犬的家庭有关，其实呢它是跟我们每一个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汪警官，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来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养犬人或者市民，咱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好的。养犬呢，不得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不得放任驱使犬只恐吓攻击他人，影响他人休息的、 要采取措施呢予以制止。携犬出户时呢，应当携带清污的工具，不要随意的践踏草坪花坛，不占用公共设施，及时的清除犬只的排泄物，禁止呢携犬进入这个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的公共场所，携犬呢乘坐出租车时呢，应当征得司机的同意。建设一个美丽、文明、和谐的港城呢，是我们全体市民的共同的愿望。依法养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呢，是我们的共同责任。真诚的希望得到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在此呢，仅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也非常的感谢汪警官今天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针对即将从明天正式实施的连云港市养犬管理条例，给我们做出了这么详尽的解读。其实大家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今后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关于养犬方面的疑惑，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请汪警官到时候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解答，可以吗？
好的，没问题。
哎，好的，谢谢汪警官。
谢谢。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邮储信用卡中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51350 85451350 85451350，您可以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的12345政策咨询解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有关道路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的镜花园路道路的南半段呢比较宽，但是北半段啊比较窄，他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施工的计划，可以把这个道路的宽度给统一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呢，经过了解，市民所反映的这个道路啊，它是东环北的路北侧连接的生产路，这个道路沿线啊都是农田，生活的居民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说短期内是不具备拓宽的必要条件。当然了，这个道路的东侧大概有500米的位置，它是有平行的宽敞的道路可以让居民来出行的。有市民反映说，蔷薇河的河西路最西侧的路口啊安放了这个 十吨，影响到了正常的通行。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村庄道路，道路呢比较狭窄，通行的条件呢也是有限的。以往呢会有这个超速行驶的车辆在这通过，给行人和其他的车辆造成了安全隐患。所以说，地方政府根据实际的情况，在这儿设置了限行的管理措施。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的甲子路，就是从秦东门大街和中环东路之间的这个路段，道路啊破损比较严重，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来维修。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道路呢是因为在施工以后回填不平导致的颠簸，现在呢这个道路已经做了填平的处理。来关注一组有关停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啊，在海州区的公园一号小区和兴业金色家园小区之间的小路，以及在苍梧巷被划了很多个收费的公共停车位。这个地方呢，原来因为周边的小区啊，内部的停车位有限，所以说路边的车位呢，可以缓解业主的停车压力。但是如果现在设置成了收费的车位，那就不合理了。其实这个市民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在公园一号的北门和兴业金色家园的南门之间呢，有一条小路。另外呢，就是在公园一号的西侧和苍梧小区的东侧之间的这条南北的小路上，这两条小路上呢，在路单侧的确是施划了公共的停车泊位的。那连云港市公安局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啊，暂时没有进行收费，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停车。有市民反映说，连云区苑前路的海景大厦门口的公共的停车位，在安装了充电桩之后还被安了地锁，哎，这个他感到不能够理解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海发集团了解，他这个车位啊，就是为了方便新能源车辆充电而设置的，所以说目前只能够提供给新能源车辆充电的时候来停靠。有市民反映说，在连云区的西大堤警务工作站的门口车位呢比较少，希望能够增加新的停车泊位。连云港市公安局回复说，因为这个西大堤啊，它是不具备施划公共停车位的条件的，因为苑前路周边呢都是商住的中心，门口还兼具了应急疏散通道的功能，所以说经过交警部门和住建部门多次对现场来进行勘查，能够施划公共停车泊位的地方现在已经全部的划满了，所以说暂时没有办法再新增停车位，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目前已经不具备再增加施划公共停车泊位的条件了，因为它除了这个停车以外，它还有应急疏散通道的这样一个功能，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把所有的角角落落啊都划满停车泊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工作和生活当中您遇到了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来关注一组有关企业经营方面的政策。有个体工商户来咨询说，如果一级残疾人在海州区西南街道创业的话，会不会有补助？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目前残疾人创业，它是有创业扶持补贴的， 首先，对于创办企业的残疾人，他会根据残疾人个人的资金投入情况给予创业扶持补贴。其中投资如果说是在20000块钱以下的，可以给予每年2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呢是3年的时间。如果说投入在20000块钱以上、50000块钱以下的，可以给予每年3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呢也是3年的时间。投资在50000块钱以上的，可以给予每年4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同样是3年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创办个体工商户的这部分残疾人，可以给予每年2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是3年。第三种情况，就是对于参加残联系统组织的相关培训，并且通过网络来创业的残疾人，可以给予每年1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呢是3年的时间。详情的话呢，可以咨询西南街道的人社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8552-9379 8552-9379，或者说直接咨询海州区残联，电话是8308-3051 8308-305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有企业咨询说啊，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不进行年报的话，会不会罚款？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没有按时进行年报的市场主体，将会被依法列入到经营异常的名录。如果说满3年了，企业还没有移出的，将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70条，市场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来关注一组有关物业管理方面的政策。有市民反映说啊，开发区中云街道云阳社区金地福源小区1-4号楼的电梯全部都暂停运行了。 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中云街道云阳社区的居委会了解，这个金地福源小区啊，它是因为开发商失踪了，结果呢导致小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小区呢一直属于这个没有物业的小区，而且从来没有收取过费用。而这个电梯呢，它是作为小区楼层业主的共有财产，所以说它的维护和使用的费用，这个是需要楼层业主共同来承担的。因为这个电梯的年检的维保到期了，所以说开发区市场局要求暂停使用，而且这个情况也在小区已经进行了公示。目前呢，他们也正在协调电梯的维保公司谈判维护的电梯费用，也会尽快在小区内进行公示，来协调业主共同的承担费用，恢复电梯的整体的运行。所以说大家啊，可以再等一下，看看这个第一呢，就是谈判的费用是多少，另外呢，就是业主是需要共同来进行承担的。另外有市民反映说啊，他在2024年的时候购买了市开发区猴嘴街道环湖社区云亭水岸小区交房，但是呢他没有达到竣工的条件就开始交房了，而且交房到现在开发区呢还开发商呢还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在施工。从这个2024年的9月份开始，这个开发区啊就一直使用小区业主的集体用电。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其实呢这个云亭水岸小区已经全部都竣工了。房屋的竣工时间分别是2023年的4月份、2023年的12月份以及2024年的3月份，就是全部都竣工了。而地库呢，它是在2024年的3月份也已经竣工验收，而且还出具了质量监督报告。至于这个市民提到的，就是开发商一直使用小区业主的集体用电的情况，他可以直接到物业公司去进行咨询。有市民反映说啊，他办理了海州区的电信宽带，还没有到期，但是呢就被要求取消，这个工作人员呢就要求他缴纳违约金，并且表示说，当时他在这个市民就说，哎，当时我办理的时候也没告诉我说有违约金这个事儿啊。这个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此前呢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了市民来解释处理，这个投诉人呢也可以直接到营业厅去注销，那违约金的减免也已经发起了。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政策。有市民咨询说，他临时到异地就医备案成功之后，是不是可以使用医保卡在异地的药房来进行购药。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您的临时就医备案成功了之后，在全国联网的药房都可以使用医保卡来购药。医保局的窗口咨询电话是8568-5958 8568-5958，当然具体的时候呢还是以您实际办理的时候当时的经办部门现行的要求作为标准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